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盘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诗篇八十篇八到十三节描述了一个状态：耶和华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就是那一棵葡萄树，也将迦南的那些外邦人全部驱除，然后盖帮这个以色列民放在他所预备打理好的地方。这个树也确实在那边生长，也茁壮，但是突然发现到诗人一个 回头发现，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树拆毁了？为什么上帝要让外人任意的去摘取，要让外人野猪是林林中的野猪都把它糟蹋掉？发生什么事？像以赛亚书五章一到四节，这边也提到：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石，指望结出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太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然而我栽你，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像我为外邦的树的坏枝子呢？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旧约里面描述到葡萄树，往往指到什么？以色列人的败坏。原本应该要好葡萄树的结果变成了坏葡萄，变成了野葡萄。原本那个要结出一个丰盛美满垒上的那葡萄树，结果都是一些坏的枝子。所以诗篇八十篇刚刚说到，为什么要把篱笆拆除？那上帝的审判，以色列人该有的样子没有出现，往往变成了那个毁坏面目可憎的样子。所以我们在过去，我们发现以色列在旧约里面是常常被比喻成令上帝非常失望的葡萄树。所以这边比喻一个开头，我们就显得非常有趣。耶稣将自己比喻为那真葡萄树，将父比喻成那维护者。这个就跟过去的旧约跟这些以色列百姓形成一个极大的对比。在过去是失败，是失败的葡萄树，是一个自我放飞、自我生长，然后任意维护，然后无法维护葡萄园安稳的以色列民。原本该有的枝子变，原本该有上等的枝子变成坏的枝子，原本应该好好把庄园、葡萄庄园照顾好的以色列人，却照顾出一批又一批败坏的。耶稣的开头直接让以色列民，直接让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联想到了这一个事件，过去旧约的以色列民。所以耶稣就提到父神修结果树，耶稣在第二节就提到嘛，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边提到一个状态，对比的过去以色列人们的修剪，以及这边是上帝要来修剪。 当然我们面对这个经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状况。我们在看这段经节的时候，很常会问一个问题，你我他这些人，我们有没有在节骨子？有时候我们在领受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就会马上想到，以色列人这么糟糕，那我自己呢？然后这边也看到第二节提到，凡不属我结果子的枝子，他就拣去。哦，上帝在当中仍然有审判啊！我们也会不，有些人可能就也会问了，那我会不会也是那个不结果子的人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当然，我们在进这个问题前，我们也可以问一下，结果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各位，你想到什么？什么行为？行为很多种。
好的行为啊。
好的行为，行为哦。什么是好的行为嘛？求叶姐。
属于神的行为。
好，这边有比较具体的，圣灵酒鬼不会背吗？
我不知道忍耐。
好，忍耐、仁慈、怜悯，那个洁干干净、慈爱，啪啦啪啦，大概九个果子这样。但我们刚刚有读到老约翰他到底怎么说结果子这件事情。老约翰，约翰一书末约翰福音的作者老约翰，他怎么提结果子？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那个所谓好的行为，上帝喜悦的行为，那个良善的行为，到底或者是你九果子那个很具体的行为到底是指什么？
活出爱。
对，活出爱，但活出爱又是什么样？
活出基督。
对，有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有显得非常笼统。其实结果子他这个这个意思叫做基督徒会有，不是该有，是会有。该有会有差很多哦。结果子是一个基督徒会有的样子，是他一个生命会自然流露出的一种样式，而这个样式是什么？为弟兄舍命，彼此相爱。这是上帝在托付，上帝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也跟门徒讲的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耶稣在诠释律法的时候也同样，律法总归于一句话，叫做爱。中律法总归一个字，叫做爱。你要爱上帝，还要爱你的邻舍。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同样的，你也要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总纲，也同样的，也是那结果子会该有的那个样子，那不是该会有的样子。为兄弟兄们舍命，彼此相爱。我们刚刚在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四章的时候，是那个老约翰不停不停地在重复彼此相爱的重点。在神的里面，我们与上帝同在，我们与耶基督同在，我们会有这个爱的一个行为。但问题又来了，喜欢人、关怀人、服侍人，或许我们多少都还能办得到嘛。啊，传道今天口渴了，我去买一杯饮料。我们雅璇姐就是，我们雅璇姐有时候过来的时候，都会帮我送一杯饮料，有时候我的心中非常感到非常的甜美，也舒缓了我的口舌。对，在我们是在我们教会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没错，我们喜欢人、我们关怀人、服侍人，我们或许都还办得到。但如果约翰一书老约翰那个话语一进来，你要爱人，要为你的弟兄舍命。来看旁边那一个，为他舍命。舍命是什么？完全把自己的判断放下，以对方的心为心，为他的一切桌摆上服侍他。是你完全你把自己倒空，用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来去爱那个人，这是舍命，玩真的。因为谁玩真的玩到最凶，我们的主嘛，玩到什么样的程度？玩到基督上基督十字架去了。 他将自己先释放给我们，倒空他自己。所以看你旁边那一个人，爱他舍命难吗？简单吗？不简单。对，有时候我们看到旁边那个人，对，没错，好困难。哎，但有些人不一样哦，有些人自命非凡，哎，爱人容易啦，为他舍命可以啦，我办得到这么简单的事情吗？哎，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样子哦，很有趣哦。别人态度不是一方面觉得，有些人就觉得哇太困难，有一些人说哦我一定可以。这两种人都同时都存在，但同时都反映了一件事情，一个我做得到，另外一个是极度的骄傲以过我的自己，真的是有一种状况叫做自我感觉良好之外又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那种状态。对，那你会说你爱也不是，不爱也不是，你做不到，那又觉得有时候就算我真的可以，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就显得非常骄傲。人怎么那么难搞？或者我们信仰怎么那么难玩？但不管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切的事情，人回到人的身上，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哎，我们真的很像以色列那种野胡桃的状态，因为你这种状况，你会发现到，不论是觉得没办法或者觉得自己可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叫做以自己的判断为判断，以自己的价值，以自己认定爱人的方式来爱对方，以自己认为爱的方式认为自己做不到。我们发现我们很常都是放在自己的角色来去思考我们信仰的一切，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如同以色列人状态嘛。哎，上帝律法这样说，但是我做不到，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开始帮上帝来改规则，又或者是啊，我用我自己的想法来去理解上帝的话语，然后去遵行它。最早用自己的想法来去理解上帝话语，并且该教导别人的是谁？有人知道吗？最早那个人叫做女人。女人说什么？神问她：“那个果园那棵树真的不能吃吗？”结果女人说什么？不但不能吃，也不可摸啊！哎，上帝原本说什么？不可吃，有说不能摸吗？没有，所以这个他就很标准，用他自己的一种经验理解来去思考上帝的话语，而导出来自己一个生命的结论，叫做这棵树我不能吃也不可摸。这个就是一种法利赛人遇到的问题，或整个以色列民遇到的问题，或是我们现在也会遇到的问题，叫做用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判断来解读上帝的话语。同样的，回到如果以管理葡萄园的比喻来看的话，那个其实就是用自己的想法来去修剪葡萄树，用自己的想法来结出我认为正确的葡萄籽。所以你或许真的有在结果子，那你可能就像旧约所说的，结出一颗一颗的野葡萄。为什么是野葡萄？野代表没有熟有籽，野生的、外面的、与生无关的。所以我们就发现，人在面对这个上帝的指责、上帝的话语这样进来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反应。一个反应叫做我很厉害，以我经验、以我判断，我可以做得到。另外还有，我还不够努力，不然再更惨一点叫做我就来。很多都往自己的判断去了，以自己的经验去了，以自己理解去了。所以十五章二节，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十五章二节来看，这个经节真的是在处理人要努力结出好果子。如果以我们刚刚脉络来分析来看的话，或许觉得，哎，对耶，以我们人来看，那我们真的是不是就是那些不结果子的葡萄那个葡萄汁了呢？ 因为从上帝的心意理解来看，来对照我们，我们真的会感到疑惑，我们真的有没有在结果当中，有没有在结果子。但是如果我们又回到经文来看，我们再仔细再看一下第二节，他真的是在强调人要努力结出好果子。就我们刚刚会遇到问题，叫做我们会去留意我们到底有没有在结果子。但是第二节这边真的在讲要努力结果子吗？我重复了三次，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一直在留意着，如果我们对焦在不结果子、不努力结果子，其实我们也就会落入到一种不停在定罪自己、定罪别人啊！你看那个人怎么又不来教会，他是不是不好的基督徒啊？啊，那个人怎么没有榜样啊？他是不是怪怪的？啊，那个人怎么开口闭口就是脏话？哦，那个人开口指责他一下他就暴怒了，那他怎么那么没有样式？欸，如果从人来看，这个焦点来看，我会发现一切不管什么样，不是定罪别人，不是定罪你，不是定罪我，就定罪他，定罪你我他，每个人都在定来定去。欸，但是我们再读一次15章2节，十五章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这句话我们来再抓一下它的重点。这边是在强调定罪不结果子的人吗？还是要在强调父神是那一个修剪者，是那一位维护者？所以这次耶稣的比喻是放在我是真葡萄树，父是栽培的人，父是那栽培人，父是那修剪人，父是那一位农夫啊。所以其实这个经文会让我们的刚刚的想法整个被倒转过来。我们刚刚都在纠结在到底什么是结果子，到底什么是该，到底什么是会有的样子，又或者是人是不是一生这个人，我们是不是有在结果子这个问题。欸，但经文附在这个比喻的角色是刚刚提到的，是一个栽培者这个身份。而第三节耶稣更挑明了一件事情，耶稣在第三节说：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这个直接跳痛，直接跳跃性的一个性。当我们还在纠结有没有结果子的时候，耶稣的第三节话语马上临到我们说：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重点在什么？那个我们领受道的时候，我们原本歪七扭八的枝子已经干净了。所以从第三节回到第二节，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关键的是在那个修剪的部分，是在那个维护的部分，是一个生命得以干净的部分。是，而且这个会导致刚刚什么样的结果？第二节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所以二三节我们反映出来这个状态是父是修剪者，将我们的生命修剪干净。而透过什么？第三节看到透过耶稣给你们的道。所以如果把这个意思带回去重新再看旧约，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问题是不努力结出果子吗？没有，他拼命结。以色列，你拼命结果子哎。所以问题是真的是他们不结果子吗？可能不是哦，因为他们结出果子是盐葡萄树的果子，是烂果子的。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也是因为耶稣的真道已经干净了。 上次我们提到耶稣说他是好牧人，我们这些笨羊要怎么认得他？还记得吗？因为他舍命嘛。所以这个道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指向基督的舍命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的修剪全然，我们这种生命，我们所有人的生命的修剪，全然是发生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产生一个奥秘的交换。在我们结出果，结出上帝所喜悦的果子之前，耶基督的话语已经让我们先行的干净，那个话语就是基督舍命这个事实。所以这个道是什么？我们常说上帝的道、耶稣的道，但是这个道的核心或道的价值或整本圣经所有的话语，就都指涉到一个点上面，就是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保罗不管在加拉太书、在哥林多书或者在哥罗西书，不管在哪一卷书信里面，都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传只传基督的十字架。使徒的讯息，不管是彼得、不管是雅各、不管是约翰，还是保罗，他们的所有讯息都是围绕在基督十字架的这一个事实。而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原本我们应该被剪去的这些烂枝子，基督全然替我们担当了一切，基督代替我们被剪除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将我们这些原本应该我们要承受十字架的苦难苦行，全部都替我们担负起来，替我们剪除。也就是说，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但是谁帮我们十字架拿去背了？基督他自己。同样，他将这个生命，将我们原本老我的生命剪去了，在十字架上剪去了。而他的复活，也代表那个丰富结果子的生命来到了我们心中了。保罗也说嘛，我们与基督同死，也必与基督同复活嘛。然后我竟然都已经被基督所钉在十字架，与基督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那我们也因着信心，我们也因着信，我们也知道基督的生命如今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借着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十字架的核心，十字架的道。这就是耶稣所强那个道，所以确实我们在道的里面，我们因着耶稣的话语，我们真的都洁净了。所以道是一个基督的使命，是一个复活，而这也同样去看见上帝的爱，是真的。我们在爱神之前，神就已经爱我们了。我们在结出果子之前，上帝已经叫我们修剪干净了。所以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在讨论爱神舍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它是一个义务啊，它是基督生命的彰显。它不是一个我们必须去做的事情，而是它是一种将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让人去看见我们真的是基督的门徒。所以结不结果子重要吗？很重要，但不是重点。来跟旁边说，结果子很重要，但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啊？所以我们看后面。耶稣在整个四到八节都在绕什么圈子？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们看四到八节，耶稣重复了两三次，代表很重要。藏在他的里面很重要，也是最大的重点。所以结不结果子不是重点，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于你有没有在基督里。那如果你没有，那你现在在哪里？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的话，那你现在在哪里？ 欸，说认真的，如果你真没有的话，你今天也不会来这里了。如果你真没有在基督里的话，你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所以，不是我们所想的在基督里是什么样子。重点是我们那个因着那信心，因着那盼望，我们有一个知道，我就在基督里的这个事实。所以这是一个信心，是一个生命的次序，不在于果子才与基督有连接，是枝子结不结果，在于有没有与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凭果子认，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但是我们也不能以他没有样子来去判断他是不是在基督里面的。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信心，你我他全部都是在基督的里头，全部都在基督里头。所以你不用去看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结果子不，亲爱的，那不是重点。不用担心自己做得到还做不到，我们可能要问一下，我们到底人在基督里面吗？但有些人就好奇啊，哎，但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没有结果子的样子嘛，怎么办？不要害怕，不要自责，不要惊慌。莫惊慌，莫自责，莫害怕，在旁边说不要怕。我们没有果子，不要怕。哎，当你真的自我察觉到我好像都没在结果子的时候怎么办？先不要去检，先不要去定罪自己，也不要定罪别人，是不是别人害的？先看一下我与耶稣的距离。先查验一下，在圣灵里面，我们查验一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怎么？有些人真的结不出果子，很多反应其实他跟上帝的关系出了一些问题。对，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不要对号入座啊。所以，我们如果在查验到、察觉到，哎，我好像哪里怪怪的时候，请先回到你与神的关系。同样的，也要去查验一下，我所谓那不结果子，到底是我自己的判断，还是上帝的判断？这有时候也是我们人会有的问题啊。哦，也可能别人判断的，人是不是从人而来的判断，还是上帝的判断？所以为什么弟兄，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会那么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思考啊，我这个判断到底是我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到底是不是从神的？哎，这从弟兄姊妹很重要。当我们在基督群里面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反复的透过彼此的分享讨论去查验一下，这个到底是哪来的判断？我自己的、别人的还是谁的？也可以同时去看一下。透过我与弟兄姐妹之间互动，去看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当然，不论如何，最重要的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一句话，耶稣的那话语说：“现在怎么样？现在因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洁净，已经干净了。现在是 now， 不是未来。”不是等到未来才帮你们洁净，是现在你们已经因着上帝的道干净了。我们凭着信心领受这句话，因为这是上帝，是耶稣亲自所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在他的里面已经干净了。所以这故事是一个信心，它是一个你就在耶稣里的信心，它同时也是一个盼望，就是持续在基督里面，你必结出果子出来。你不用去担心我到底有没有结果子。有时候你觉得没有，但其实上帝其实已经觉得有。当你对一个弟兄姐妹一个轻声的问候，一个简单的慰问， 一个简单的礼物，一个简单的供应，这些都是。你们说啊，没有没有，这个小一点点，没有什么啦，没有什么，没有。我们就简单的领受上帝接纳我们的付出。有些人都好像要等到什么程度才算？被打不还口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很多人以为好像要到什么样圣人模式，好像你的生命快那边不灵不灵发亮的时候，你才是与基督连接。没有，亲爱的，不是，我们不用等到这个程度。因为这个不是上帝的判断，这是我们在东亚社会传统的判断。在我们东亚社会传统里面，我们留意那个儒道那种心学的概念，强调要修身养性，强调那种圣人的样子，要出口温文儒雅，品性非常端正。哦，这不是基督的意思，基督的意思只有一个，你在基督里面爱你的弟兄。你在基督里面爱你的弟兄，这是基督那个结果子具体的认识。不在乎你是谁，在乎你有没有在基督里面，也在乎你在基督里面你所发展出来的样子，是不是真的在意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就看你旁边的姐妹，跟他讲我为你舍命。难吗？难，难，对，很难。所以耶稣在第七节的第八节说什么？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得着。这耶稣的话语的应许。爱弟兄姐妹很难，神秘很难，对，超难，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因为做不到，才更需要回到上帝的那里，祈求上帝支付力量，祈求上帝给我那边要去，可以面对弟兄姐妹，可以面对爱人的这个事情，彼此相爱这个课题。这个结果这样子，耶稣也说，因为我在你里面，你是自然流露出来，做不到没关系，祈求必得着。所以这个祈求不是说好像上帝是阿拉丁神灯一样，没有，那个比阿拉丁神灯更强。阿拉丁神灯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这边祈求不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这边祈求是真是对着你旁边的那一位在祈求，是祈求主啊帮助我为他舍命，主啊因着你的舍命，请你也帮助我，真的是照顾旁边的弟兄姐妹，请你帮助我。这是今天的信息。你是老约翰，也是提到当他讲完跟教会讲完道，跟教会讲完分享这个基督彼此相爱的这爱心，老约翰不是强调你们就要因此努力的去爱。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后面，如果有人可以去翻的话，会发现到他的结尾不是叫我们努力的去爱，他的结尾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代求，是祷告，是祈祷，是心思意念都向着基督。我们一起祷告。